感谢神的恩典，在主日又是一次机会能够到他面前来到敬拜他。我们来低头一起我们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安静，在你面前恳求主，你今天早上特别把我们分别为圣，让我们真是坦然无惧的到你面前来到敬拜你。主啊，恳求你的宝血再次遮盖我们一切的隐而未现的过错，洗净我们的罪业，让我们真是能够守节心清的到你面前来到敬拜你。因为您是愿意这样的来到，你是愿意我们这样的来到你面前敬拜你。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在这里给我们是何等大的恩典，真是我们全身失口也没有办法完全述说你的恩典。主啊，今天我们低头向你敬拜，我们恳求恩主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给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本来是何等的人，但是蒙你的恩召，蒙你拯救，你把我们是何等的改变过来。主，你不单只拯救我们，让我们能有这个永生的盼望，能够以后能够永永远远和你在一起。主，你还在地上让我们活着的时候，你把使命托付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在服侍你，叫我们在能够在地上行这个路的时候，你把使命交托给我们。主，当然你怎么呼召彼得，要他得人如得鱼，你怎么样改造他，你怎么样训练他，你怎么样让他在你生命，在他生命里面成长，能够成为得人，真的能够得人。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也不断的每天的都能够在成长，叫我们更活的时候更加像你，更加体会你的心意，更加愿意把我们一切都撇下来到跟从你，能够真实在地上能够为你来活。主，我们把以下时间很恭敬的放在主的手中，恳求主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先看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一节到第十一节，相信是大家相当熟悉的一节的经文。主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五章一节到第十一节，能不能够把它放大，那个 PDF file 里面能够把它 enlarge。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念给大家听。耶稣站在格利撒那湖边，这个格利撒那湖就是加利利海，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有多少只船？两只。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请留意彼得是称呼主是夫子，我们终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就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有没有裂？没有。便呼召那船上同伴的人来帮助他们，来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有没有沉？快要沉，好像要沉，但是没有沉。西门彼得看见就伏在耶稣膝前说什么？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夫子，主啊，这是一个对主认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变。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到的鱼。主叫他去下网打鱼，打到鱼，他们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可能这一网的鱼真是太多了。他的伙伴西比他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两岸，就撇下所有跟从耶稣。从今以后，从今以后，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可能会忽然间想到， 主对彼得说，去下网打鱼，打到这么多鱼。如果你是个渔夫，你打到这么多鱼，你会怎么样啊？你会很高兴，对不对？但是彼得这个反应，彼得忽然间匍匐在主的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怎么会呢？怎么会这样呢？主叫你去打鱼，怎么打到这么多鱼的时候，他反而对主说，主啊，我是个罪人，离开我。各位弟兄姊妹，主对彼得说，现在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这里可以看见，就是从这句话里面给你看见，就是以前叫你得人如得鱼，但是你没有得人，现在你要得人了，好像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转锐点，从这里转移到另外一个层面。各位弟兄姊妹，当你信耶稣的时候，可能是去年信耶稣，可能是两年前、五年前、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当你信耶稣的那个时候，你对主认识有多少？你知道耶稣基督爱你，神爱世人，他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你已经摆上，只要你肯信他，就能够得永生，不至下地狱，能够进天堂。你认识他是谁？你认识他是谁？他是你的救主， He is a savior， 他能够拯救你的生命，把永生给你。但是我们对他是主，是神，全能神创造的主宰，审判的审判官，将来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在你生命里面所要做的事情，可能我们对他的认识可能还不是那么多。很少人说第一次听到信耶稣认识他是救主，就马上说他就是我的主爸爸，我愿意把一切所有完完全全都奉献都摆在他面前。可能是一个阶段，你慢慢的成长，慢慢的成长，从你认识救主到你生命的一个转捩点之后，你对他认识更进一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相信我们都经历好多的转捩点，生命的转捩点，相信是你信耶稣的时候一个生命的转捩点。有些人信耶稣之后就慢慢成长，越来越火热，继续火热，一直火热来服侍主，有没有这样的人？没有啊？有。有，感谢主，信主之后就爱主，爱主之后就在教里面成长，从信主的那一天到礼拜堂以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礼拜堂，一直在教会里面成长，有没有？有，感谢主。但是在成长过程里面，可能他信主两年五年之后，参加一个冬令会，参加一个夏令会，参加一个推休会，听到讲员的信息，圣灵感动，他就马上怎么样，更加火热，甚至奉献全时间摆上来服侍主，有没有？生命的转捩点，在你生命里面，你可以回想有哪些是你生命的转捩点。有时候可能是一个信息，有时候可能是一个退休会，有时候可能是一个意外，可能有时候是可能一个车祸，可能有时候是你损失一个东西。一年前两年前 CCIC 里面不是有个会友内地来的，去海边看那个风景的时候，一个大浪把他刮淹死了，那个弟兄那个姊妹你们还记得吗？他的爸爸因为那个事情信了耶稣，不但是信了耶稣，现在还在神学里面念书。他前几天来找我，把那个事情一讲，我说哦，原来你是他爸爸，那个是他生命的那个转捩点。各位弟兄姊妹，你信主本来神就是要你得人如得鱼，但是有没有得人？有没有经过好像彼得那个转捩点，进入到一个现在你要得人了那个转捩点？本来你是要得人如得鱼，但是不是怎么搞的，有些人信耶稣之后五年十年还是来听听道，要么就来，方便就来，不方便的可能就不来，可生命好像是没有什么成长。为什么？你的生命有没有从认识主是你的救主进入到他是你的主？彼得称呼耶稣是夫子，看到这么多鱼的时候，他匍匐在他面前，他说主啊。在原文里面这是两个字，前面那个字是 epistata， 是夫子、老师、先生， master， 就好像仆人跟主人说 master 是这样，那你打工的，从打工的那个角度来看，可能是你的老板。但是主啊 kurio 这个字是实实在在认识，他是我的主，我把生命交给他，让他完全来做我的主，来掌权。各位弟兄姊妹，这一段经文相当的宝贵，因为这个是彼得从成长的过程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生命的转捩点。那天耶稣到哥尼撒拉湖边讲道的时候，那么有在那个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今天是什么东西吸引你到礼拜堂？ What attracts you to church today？ 有人到礼拜堂可能是 socialize， 可能要礼拜堂可能是想卖一些东西，他做保险的，做经济的，是认识一些人，拍一些卡片，能够做一些生意。有些人到礼拜堂可能是其他原因。当时有许多人跟从耶稣是要看神迹，有些人跟从耶稣来找耶稣希望病得医治，有人来找耶稣是希望鬼可以被赶出去，很多吸引的东西。但是这里给你看见他们拥挤要听耶稣讲道。各位弟兄姊妹，今天你到神的面前，是不是神的话吸引你，你心里有那个饥渴沐浴的心，愿意到神的面前来听神的话？求主恩待我们，真是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对神的话实在有个饥渴沐浴神话语的那个心。我真是感谢神，在我们在这里有这么好的地方可以这样子来聚会，也看到有这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虽然时间改了，还是早，虽然昨天晚上少睡一个小时哈，今天晚上还可以准时来礼拜堂，感谢主。可能等下十点的时候、十一点的时候有人来，聚会完了，他们怎么会聚会完了？可能还没有调教那个钟哈。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是什么东西吸引你来？当我在内地的时候，我又发觉很多人他们坑是科目神的话，如果是有道可听，他们可以从早上坐在这里坐到晚上听你讲，听了八个小时、十个小时之后，他还对你说：“牧师，请你多讲一点。”有时候我看北美的我们弟兄姊妹，可能我们太丰富了，我们太多东西了 ，radio 也有 ，TV 也有哈。DVD、CD 很多东西，很多很多很多，真是太多选择。神学院也这么多间啊，你要去修科，修这个也可以，修那个也可以。可能有时候我们是在对主的话，那个科目的心，那个追求的心，可能是没有这般人这样要拥挤。今天你们要不要拥挤排长队排队进来听到？有没有？没有。有一个姊妹会去上海去参加教会，她早去一个小时都没位坐了，坐到院子外面。我们在这里迟到半个小时还有很多空位，还可以大摇大摆进来。他们拥挤耶稣需要听讲道。这段经文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耶稣讲什么，因为那个重点不是在道的内容，这段经文的重点是给你看见主和彼得之间那个关系。主看到这么多人越来越拥挤，那么可能在拥挤之下可能就被推下海边去，是吗？海里面去。所以耶稣看见有两条船，一条是西门的，就对西门说，就上了彼得的船，跟他说稍微离岸。那可见主已经和彼得怎么样有关系，是吗？而且是彼得称呼耶稣什么夫子。换句话说，从这个经历里面已经告诉你彼得和主已经有所认识。这可能也是说这不是第一次主呼召彼得。他就对彼得说，我要借用你的船，你就开到水深，开到稍微离岸。那么耶稣就上了船，那么众人就站在湖边那边来听讲道。耶稣就坐下来，不知道怎么搞的，什么时候调转来，讲的人站，听的人坐。那个时候是耶稣讲的是坐下来，可能听的人在湖边就站着听的。什么时候这个顺序什么时候改变过来的？到底是要研究一下哦。耶稣就坐下来给他们讲道。其实耶稣需不需要上船去讲道啊？不需要。耶稣可以忽然间用神迹奇事把自己升高半空讲道，可以不可以？可以啊。但是耶稣就是要用彼得的船，对彼得说，我要借你的船用。你知道吗？船在彼得手中就是什么？那条船在彼得手中就是一条什么？就是一条船，打鱼的船，是打鱼的工具。但是船在耶稣手中变成什么？变成什么？变成讲台。耶稣马上可以在那边 有话可以讲出来。当然没有那个船耶稣一样可以讲，但是这里给你看见就是主用彼得的东西。你知道吗？今天主要用你的东西，你肯给主用吗？肯不肯？哎呀，可能你要想，哎呀，给了之后还有没有哈？怎么办？你放心，主用你的东西一定不会亏欠你的。如果主真的要用你的东西的话，他一定会厚厚的赏赐赏还。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才干、你的资源，你所有的一些东西，都是神给我们的，都是神给我们的。如果神要用的话，你肯不肯借？啊？肯啊！借你的孩子来读神学30年，肯不肯？不要30年啊，就2年吧。读完大学，读神学1年，服侍1年，在教会里面服侍1年，做 internship， 肯不肯？啊？真的肯啊？哎，长老听众啊，肯啊，我说肯啊，看谁今年谁大学毕业。各位弟兄姊妹，东西是你的，在你手中就可能是那样东西，但是那个东西在神的手中，在主的手中，就变成那个得人如得鱼的那个工具。讲完道之后，彼得就主就对彼得说，就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我们真是很喜欢这首歌，开往水深之处，赶开离开边岸，是不是？哎，你们离开边岸没有？啊，他说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主对彼得说：“你去，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哇，如果你是个渔夫，现在主叫你去打鱼，你会怎么样？啊？你不会高兴啊？高兴不高兴？求之不得了，你本来就是打鱼的，现在主叫你去打鱼。前一阵子如果主对你说放下船放下网不要打鱼了，现在要得人如得鱼，你要放下船放下网走另外一个方向，现在主叫你回去打鱼。你是做股票卖买卖的，主叫你买股票主叫你卖股票，主叫你做的，这是主的心意，你会怎么样？你应该很甘心乐意去做，对不对？欢欢喜喜开开心心的去做。但是彼得在这里呢好像有点犹豫，他说夫子啊，他讲什么？我们怎么样？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彼得是很爽快的人，我很喜欢他，心里面有那句讲那句。换句话说，你永远不需要猜他想什么。有些人是你看到他跟他讲话，你永远不知道他背后想什么。有没有这样的人？高深莫测啊，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有些人就好像彼得这样，口快心直口快，自谈自助，就是有想么就讲什么，就是把心里面话都告诉你。他说：“夫子，我们终夜劳力，没有达到什么。”他称他说夫子，夫子 ，epistata 这个字，好像就说老师、先生，就是老板里面的老板啊、这一类的称呼，这个关系。他说夫子，那他称耶稣是夫子的话，也是给你看见彼得已经和主什么已经有什么有认识，甚至有一个很主要的关系，夫子之间的关系。彼得就对主说，夫子，我们终夜劳力没有达到什么。哎呀，各位弟兄姊妹，你在生活里面，在工作上，在侍奉上，有时候有没有感觉到终夜劳力没有什么果效？有没有？没有啊，你很正是你很辛苦传福音，很辛苦做很多事情，但是好像没有看到什么果效。我最近这一次有机会到菲律宾去看望我的妹妹和妹夫，他们在菲律宾南部向回教徒传福音，要学2种的言语，要学那个 Bisaya， 还有学那个 Maranao。 那 Maranao 是特别像他们的那种民族来传讲用的话语。其实英文也可以，不过英文他们不是很十分的了解，所以一定要学他们的言语，2种言语。住在那边10几年，带领了一帮人信耶稣。他说有个宣教士在那边15年，才带了一个人信耶稣。哇，我听到，我的天哪！如果在我在那边待15年才带一个人信耶稣，我可能就慌，我真是疯了。你不会吗？整夜劳力，辛苦的，辛辛苦苦的，但是好像什么也没有达到。 主啊，我们父子我们整夜劳力没有达到什么，但什么？但依从你的话，但依从你的话，我就怎么样？我就下网。我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彼得甘心不甘心去？不甘心去，去不去？去。我觉得这是很好啊，虽然不是很甘心，还是什么？还是去。有时候你叫你孩子做事，他说好，结果有没有做？没有做。你叫另外一个儿子，他跟你啰里啰嗦，为什么还是要我做？为什么只是要我做？为什么他不做？哥哥不做，妹妹就不做，姐姐不做，跟你很多啰嗦，很多原因。最后他做了，你喜欢哪一个？啊？你喜欢哪一个？可能你说我两个都喜欢，是的，都是你的孩子嘛。我都喜欢那个做了那个哈、哦，最好是不用叫的，看见甘心乐意，自动自觉去做的，好不好？好，有没有？没有。我都是在美国长大的孩子，都是 well spoiled。哎，如果他在一个时候他自动自觉会读书会做功课，爸爸妈妈就很感恩了，是吗？有些孩子就说拼命叫他做功课，他说哦做了，做了没有？没有。见到老师他说哎呀我忘记了。彼得不是很愿意去，结果还怎么样？还是去了，下网打鱼。他就把网开到，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就下网打鱼。可能彼得在想，主啊，父子，我是这夜打鱼的，我整夜都打不到，你是谁啊？耶稣是谁啊？耶稣的月色是谁啊？做什么的？木匠的。你是木匠的儿子，那如果做他做纸做椅子，那可能你比我怎么样？比我熟悉。现在打鱼这个事情是我的事，你叫我去我整夜打不到，你现在又叫我去打。他可能想是主会怎么样啊？可能主会怎么样捉弄他一下哈、哦？可能他想，当他真是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当他真是把网下去的时候，彼得是预料有鱼还是没有鱼啊？没有鱼。哎呀，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侍奉，我一面求主，但是我们做的时候呢，我们不 expect your result。 网可以下去，但是下去的时候呢，不相信会有鱼。我们也是做，因为主叫我们做，但是做的时候我们真是没有期待，没有什么期望，没有什么信心，会觉得有这个果效。但是这个鱼，这个网一下去之后怎么样？哇，真是奇迹，整夜打不到。现在主叫你打，一网下去怎么样？网拉上来的时候怎么样？那个网满满是鱼，从来没有这么多。那个网险些要怎么样破裂？有没有破？没有破。我觉得这现在是在主的恩典。如果你是主的话，你会怎么样？你可能就给彼得看到这么多鱼，那么拉上来的时候那个网怎么样？啦啦啦啦啦啦啦，啪裂掉，那鱼全部都走。这个故事告诉你，我叫你去打鱼你就去，不要啰啰嗦嗦，有没有？主没有，给他看到这么多鱼，那个网还能够等住。把鱼倒上船的时候不够装，怎么样？他们才怎么样 signal the other boat， 叫另外那个船，本来有两只船，是不是啊？他开去，彼得开了多少船去？多少条船去？一条船去，另外那条叫什么？还停在那边。那么看到这么多鱼的时候，一条船装不了，马上怎么样？叫那个船怎么样？来来来来来，装满了两条船，甚至船要怎么样沉下去？有没有沉？没有沉。如果我们是主的话，我们就给他条东加一条鱼，当个船就嘣嘣嘣嘣嘣嘣嘣沉下去。彼得从此以后就破釜沉舟，得人如得鱼，就不要回去打鱼了，干脆给他沉下去。但是有没有沉？没有沉。各位弟兄姊妹，他们有多少条船？两条船。现在主叫他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他们开多少条？一条。哎呀，如果你有两条船，主叫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你开多少条啊？如果你有两条船，现在是主叫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你开多少船去啊？一条啊，开多少？ 两条啊，哎，难怪我们还是这个样子。如果是主教你去打鱼的话，你有两条你就开两条，借两条，租两条，再买两条。这主教你去打鱼嘛，怎么不把所有船都开出去？难怪。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信心是不是有问题啊？哎呀，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实在在当我们在侍奉里面的时候，经常在压力之下，很多难处，信心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主叫你去开，哎呀主，我整夜都打不到，还去干嘛？没用的。主叫你去，还要依你的话，我就去吧，就去了。去了之后才叫另外一条船来。哎，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两条船，主叫你去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你怎么样？尽量都把船开出去嘛，因为主没有说只能开两条船了、啊、他要把鱼给你。但是许多时候在我们生命那个转捩点没有更上一层楼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个信心来容纳那些恩典，我们只开了一条船去，我们有那个器皿，没有那个容量来接受更大的使命。因为我们所看见的就是那一条船，就是看见那个空的网，我们没有听到主说下网打鱼。如果你是彼得，你看到这么多鱼，哇，现在不得了了，这是真是发达了，真是啊，以后今年都不用打鱼了，可能应该是欢喜快乐，开什么开感恩会哈、哦，大事庆祝才是。但是彼得没有，彼得就伏在神的面前，他说主啊，彼得看到这么多鱼，他就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Why？ 这是这段经文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一般的反应看到这么多鱼应该是感恩，应该是欢喜，应该是庆祝。但是当彼得看到这么多鱼的时候，他竟然伏在耶稣的脚前，他说，主啊，赦免我，我是个罪人。要明白这句话，你明白彼得人生里面那个转捩点。以前他是夫子，现在他是主，人生的转捩点。对主的认识是越来越接近，就好像你刚认识一个朋友，你很喜欢他，他是你的朋友，后来你很喜欢他，你愿意追随他，他也愿意给你追随，他变成你什么啊？忘记了，这里都已经是结婚很多年了，是吗？他变成什么？变成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对不对？不是啊，以前是普通朋友变成好朋友，现在变成什么男朋友女朋友，那个关系有没有改变啊？有改变。你向他求婚，他答应嫁给你，他变成你什么啊？没有那么快变妻子，变成未婚妻，还没有结婚嘛，结婚之后才变妻子，你不要偷步。那变未婚妻，结婚之后变成妻子，这个关系同不同？同啊，不看不同。同样一个人，同样是一个人，但是你对他的认识，对他的关系就在改变。各位弟兄姊妹，你信耶稣的时候，他是我的救主，给我生命，给我永生。现在他是我的主。这段经文彼得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这和我们对另外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四章和马可福音第一章那个关系很重要。有些学者说马太福音第四章和马可福音第一章和路加福音第五章是同一件事，不同的经文记载同一件事，换句话说都是主呼召彼得。那如果是的话，两段经文的话好像有点不同。第一次呼召彼得，马太福音第四章那边呢，主对彼得说，先我要你得人如得鱼，这里说不要怕，现在你要得人了。所以有些学者就觉得这两段经文不是同一件事，是先后次序。先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呼召他，那么彼得就跟从耶稣，那么他们就放下船放下网， 离别了父亲，但是没有说离开鱼，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鱼。马太福音第四章和马可福音第一章的记载都没有说有鱼，他们就跟从耶稣。耶稣就到了彼得的家，彼得的岳母病了，他就医好彼得的岳母，彼得岳母就马上起来服侍耶稣，记得吗？好，那么跟着呢，全城的人都来到彼得的家里面，要耶稣医治。那彼得将跟从主风光不风光啊？请了一个客人来，现在全城的人都到你家，好不好？如果今天晚上 Cupertino 全城的人都到你家门口，好不好？不好啊！如果今天晚上全 Cupertino 的人都来你们礼拜堂来聚会听讲道，好不好？好的无比啊！这是彼得觉得很风光，主就医治很多人，赶很多鬼。晚上那就睡觉，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他们找耶稣找不到，耶稣就去了哪里？去了旷野去祷告。彼得他们就起来，就找耶稣，找到耶稣。经文告诉我们说，彼得对主说，跟我们回到城里面去，因为有很多人在那边在等你。请问跟从主是怎么跟？是主跟你回去，还是你跟从主啊？主就对彼得说，那边的需要是很大，我知道的。主就对彼得说，我来，我们到其他地方去讲道，到加利利各城各乡去讲道，医病赶鬼去。门徒有没有去？门徒没有去。我们看看那个 transparency， 我们看看那个 overhead 哈，看那个第三章啊，第三片。对，耶稣对他们，对，刚才那片对了，整片打出来。啊，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中文圣经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九节这里呢，没有把耶稣这个 pronoun， 于是他在加利利全地，没有把那个 pronoun 那个他字把它翻出来。英文的圣经说1章38节，他说 Let us go， 让我们一起去。那他们早上起来到旷野找到耶稣，告诉耶稣说，城里面很多人等你回去医病。门徒是要耶稣跟他回去医病，但是耶稣说，我们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到别处去，到邻近乡村去传道，我是为这事而来。换句话说，主没有忽略那里城里面的需要，但是主的意思是要到其他地方去。请问跟从主是你要跟从主去呢，还是要主跟你回来？可能门徒不明白，主啊，你干嘛？这里的需要这么大，你还到哪跑那家乡村什么地方去干什么？应该回来吧。是的，从人的角度来看，这里看起来好像需要很大。请问，这里的何尝大，需要大，还是菲律宾那边的回教徒那个何尝大？15年才带一个人信耶稣，你在这里可能一年带15个，有没有？可能也没有嘞。我相信在这里带一个人信耶稣总比那边容易，对不对？不是啊，是内地你讲一篇道，可能信耶稣的人可能很多，但是主也差派这样的人愿意去到那边，活在他们，生活在他们当中，学他们的言语，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爱他们。主啊，这是何等大的爱，我们不能去，我们也不会去。你说主没有呼召我，可能有时候主呼召你没有听到，但是还是有人听到那些呼召。美国人，我妹夫是美国人，我妹妹跟着他16年在那边。我一直知道那边很难，直到这一次去了之后才真正体会，哎呀，真是何等难，真是何等难。不单只文化、宗教、生活全都不同。在那边学校读书，妹妹还要 homeschool， 还要教自己的孩子读书。不愿感谢主，在美国也出了很多那个 DVD， 都是很好的材料，可以在那边读。没有学校，要自己教，你肯吗？门徒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要去，主说 Let us go， 让我们去， and he went。 门徒有没有跟着去？有没有？没有跟着去。耶稣去了一阵子，回来，回到加利利海，就是哥尼撒拉湖边，看到彼得他们在做什么？打鱼。 第四章呼召他们，他们撇了船，下了憋了网，这个放下了那些来跟从耶稣，要得人如得鱼，结果有没有跟？没有跟。耶稣去了一些地方是他们不愿意去的，所以他们就回去怎么样，重新回去打鱼。各位弟兄姊妹，如果神呼召你，你要出来的话，你不要回去重操故业，因为没有什么好结果。你回去再看，去到约翰福音21章，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叫他们在那个湖边等，他们又去等，等了很久，主还没有出现。彼得说什么？我们打鱼去，打了整个晚上，有没有打到？没有打到。天亮的时候他们看见主，主叫他下网打鱼，把船一把网一下到右边，怎么样？哇，183条打鱼打上来。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主叫你出来服侍的话，你顺服主的带领，不要回去走回头路。如果主没有呼召你出来的，你就忠心在神给你这个岗位上来到服侍。不是神不是要每一个人都出来做牧师、做传道、做宣教师，神也需要很多弟兄姊妹你忠心在你的行业，老师、工程师、律师、医生，在你那个行业里面来到为主做光做盐。但是你要清楚主给你的呼召，你跟主的关系从夫子进入到他是你的主。可能彼得是这个关系，没有跟从主，可能彼得心里面啰里啰嗦，可能不是很想相信，所以也没有摆上，所以现在忽然间看到这么多鱼。你知道吗？本来应该跟从主，没有跟从主，主耶稣回来找他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应该好好教训一顿，对不对？好，可能应该就是给他看到那么多网的鱼起来的时候，把那个网啦啦啦啦啦啦把它拉开，叫你知道，叫你跟我走，你不跟我走，回来打鱼看，你看就不给你，或者说沉船，甚至船沉下去，叫他彻底破釜沉舟，不要回去再打鱼了。各位弟兄姊妹，说没有那么做。彼得不对，我们软弱，我们跌倒，我们不听话，我们不顺服。有许多时候主没有严厉的责备，反而是把更多的恩典对给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没有啊？啊？有。本来是我不对，本来是我不听话，本来是我不愿意，但是主却把更大的恩典摆在你面前。所以当彼得看到这么多鱼的时候，他觉得哎呀，主啊，我这个人怎么配来做你的仆人，怎么配来做得人如得鱼。主啊，你离开我吧，因为我是个罪人。可能彼得不是真的想离开主，但是他现在忽然间眼睛打开，他看见主的丰富，他看见主自己，看见自己在神面前是如何的光景。这是彼得生命里面一个转捩点，从夫子进入到主啊。各弟兄姊妹，你的转捩点在哪里？现在耶稣是谁？他是你的救主，还是也是你的主？还是你的主？你要得人如得鱼吗？你要从现在开始得人了，不要怕。从今以后，那个 turning point， 从今天以后你要得人了，要不要？要。如果要的话，你看看应该怎么样。我们看看那 transparency， 看第一章，那个 powerpoint， 好，第一章。如果你要得人，刚才那个对了，如果你要得人，第一件事情你问问你的东西是否愿意让给主用。东西是你的，是神托付给你的，其实还是主的，不过他暂时交给你，由你来用，但是在你的掌管之下，你愿不愿意，东西愿不愿意来到给主用。各位弟兄姊妹，东西在你手中还是那样东西，但是东西在神的手中，那个用途就改变。但是你愿不愿意把它交出来帮主来使用。第二，在你人生的这个过路，这个过程，成长过程里面，你有没有承认耶稣是你的主，他是你的救主？那已经发生了，很多年前你信耶稣的时候，你真心信耶稣，你上天堂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一个信主之后不长进不服侍， 不侍奉的人还是可以上天堂的，只要你是真心信了耶稣。不过当然有的时候是否真心，也很多时候看你就是你的生命是不是真正改变。你不是说我口说我信，但是生命不改变的话，可能你还没有信。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生命会有改变。但是在你成长过程、生命改变的过程的里面，你是不是真是已经承认耶稣，耶稣是你的主？如果他是你的主，如果彼得承认耶稣是主，他承认他的罪。我们看下面啊，当他看到这么多鱼的时候，他认罪，他称耶稣为夫子，这是五章第五节。当他看到这么多鱼的时候，他认罪，还有呢，他称耶稣是他的主。这是彼得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换句话说，你真的是要得人如得鱼。换句话说，你现在愿意真是要得人为主去得人的话，为主而活的话，他必须是你的主，不是单单是你的救主而已，不是你的夫子而已，不是你的先生而已，是什么？是你的主。如果他是你的主，我们看下面一章，如果他是你的主，如果他是你的主，你是否肯听他的话？如果你说我愿意主做我的主，那下面这几个问题你要问一下，你是否肯听他的话？绝对顺服。彼得说，夫子，我们昼夜劳力没有达到什么，但依你的话，虽然不是很愿意，不是很甘心乐意，但是还是去，还是顺服，绝对顺服，不要疑问，不要啰里啰嗦，绝对顺服。当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你把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献上做燔祭，亚伯拉罕马上绝对顺服。如果我们回去看那段经文的话，你会发觉亚伯拉罕实在有许多理由可以拒绝不要去。你是永生神，永生神怎么会要求把人献做燔祭，放在堂上杀了烧掉？会的，那些偶像拜偶像才会那样多，永生神是不会要求这个东西。当亚伯拉罕清楚神的那个呼召的时候，他就去。你是不是肯听他的话？如果他是你的主，他叫你跳你就怎么样啊？你跳不跳？你不要问跳多高跳多远，你跳就是了。跳不跳？不跳。哎呀，好像你们不是很想主叫你的主。跳不跳？跳。叫你跑跑不跑？叫你站站不站？叫你坐坐不坐？你不要问了，他叫那你不清楚不要做哈，你不清楚不要随便来，免得你这做了之后，这是自讨苦吃。绝对顺服。Absolute obedient， 哇，这不简单了、啊，这不简单了、啊，绝对顺服。军队对士兵那个要求就是这样，绝对顺服。向前冲，子弹横飞打过来，冲上去一定死的，变炮灰的，冲不冲？还是要冲。你不冲的话，什么死？后面把你打死。啊，你还上去也是死，后面也是死，还是死得光光烈烈吧？啊，军队所要求的就是那样的 obedience。但是我们的主难道比那个还不配吗？更不配吗？配不配？配，绝对顺服。如果他是你的主，你信得过他的话吗？彼得肯去，但依从你的话我就去。彼得信不信有余啊？彼得还是不是很信哈、哦、但是下去之后却看到这么多余。如果主是你的主的话，你就要坚信不疑，不但只顺服他，还要坚定的相信不疑。主叫你去打鱼，你去做什么啊？如果主叫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你做什么？你继续打鱼，你不要去讲道。主叫你去讲道，你去就讲道，不要去打鱼。信心在人的眼中看来是不可能有鱼的，我们打了整个晚上都没有，怎么会今天像现在这一次打下去，同一个地点，前面后面左边右边我们都打下了，都杀完了，都没有，怎么现在会有？哎，就是有。问题是你信不信？很多时候我们信不信？很多时候我们信不过。我给你两个例子，在旧约里面很有趣的。伊丽莎行很多神迹奇事。有一次有个先知，那个寡妇哈、啊， 先知的门徒那个寡妇，先知死了，他没有钱，他只有一瓶油，他很辛苦，他请伊丽莎帮忙。伊丽莎叫他做什么？啊，找什么？找空罐，找器皿。如果伊丽莎叫你去找器皿，你找多少个器皿？啊？你找多少？把全城里面能够装东西的都拿来，因为怎么样？有器皿，油倒进去就有油。问他还有没有器皿？没了，油怎么样？油就停了。主有足够的恩典给我们，但是许多时候我们没有那个容量来接纳。主有许多的能力给我们，但是我们没有那个容量来接收。哎呀，我们的信心是何等的软弱。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在列王记下十三章，十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以利沙叫那个以色列王约阿士射箭打地。如果神叫你射箭，你射多少下？啊？如果神叫你拿箭来打地，你打多少下？啊？随便打一下。约阿士王打了多少次？三次，就停了。啊！以利沙就气了。我叫你打地，怎么不多打几下？你打三下，你只能打败约兰王三次，你打五六下就可以彻底的把他消灭。如果叫你打地，你怎么打？拼命把他拼命把他拼命打吧。你怎么只打三次？因为我看不见打地和打败敌人的那个理由啊，通不过我的理智，我干嘛要做？这是信心里面一个最大的拦阻。It doesn't make sense。哎呀，弟兄姊妹，神迹奇事是从来不 make sense 的，对吗？如果是 make sense 的，就不是神迹奇事了。但是我们有没有这信心？坚信不疑。如果他是你的主，绝对绝对顺服。如果他是你的主，你信得过他，你一定要信得过他，坚信不疑。如果他是你的主，如果他是你的主，你肯不肯真实承认自己在神面前的那个不配？我们看第三，你对主的那个不配。你们看见自己的不配？当彼得看到这么多鱼的时候，他说：“主啊，离开我吧。”彼得感恩不尽。如果他是你的主的话，我们要常常感恩不尽。我们要常常觉得，主啊，我是这样不配的人，你也要用我，免得我们骄傲。因为骄傲的人神不能用。我们很容易忘记了，开始的时候很依靠，现在有了成就，现在有了一点的经验，现在有了一点的 resources， 有了一点地位，我们就忘记了。如果他是你的主的话，你永远记得我们是不配的人，他竟然愿意这样的用我们。如果他是你的主，你肯不肯撇下一切毫无保留？撇下一切毫无保留。马太福音第四章和马可福音第一章，他们舍下船，撇下他的网，别了父亲。但是马太福音第四章和马可福音第一章没有讲到有鱼，但是这一次放下船，放下网，离了家人，还撇下什么？撇下那一网这么大的鱼。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说那网鱼怎么处理，我们不知道。本来对一个渔夫来讲，他最希望得到的是什么？啊，鱼。现在彼得看到这么多鱼，再没有吸引力，因为他听到主的呼召。各位弟兄姊妹，今天什么还在吸引你，叫你不能放下一些东西来跟从主？因为你要得人的话，他是你的主，他必须是你的主，那你就要愿意撇下一切所有的来到跟从主，毫无保留。各位弟兄姊妹，今天可能我们还有许多东西在保留着，还不肯放下，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实在是活在一个非常有恩典的地方，自由各方面，求主恩待我们。这个世界不是越来越好，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坏，美国的情形也不是越来越好，也是越来越坏。美国的希望，我相信是教会起来做盐做光。 趁着还有机会，趁着还是白昼，赶紧传福音，带领多一点人信耶稣。你能够的话，在宣教、在拆船的施工上，多出一点力量。有很多人需要你帮忙，有很多宣教的机构需要你的支持，需要你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主不是单单我们的救主，今天也让他是我们的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